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同盟子观讲记。今天使用的教材是《同盟子观析经》，请各位翻开《同盟子观析经》第60页。上一周呢，已经跟大家提过，就是说他在修学的时候要有个概念，就是在修禅定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正禅跟邪禅的分别。再一个就是说，你对于你修我们修禅定的话呢？他将来的下一胎的下一生的投胎转世会去的可能处在哪里？这个有跟大家提到，就是转世啊，就是禅定跟报身的差异。比方说是初禅人跟初禅定是不同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色身它在哪里是不同的，初禅天跟初禅定也不同，这些都要分别开来哈，都要把它弄清楚。一般人在学佛的时候都会以为说他证了二禅定。好像他这个身就可以随时在二禅天，这不是哦，这不同。你正二禅定，你不见得你的身可以随时跑到二禅天去，可不可以？基本上是你入定以后，你的神是去那里，不是你的把你的身给带上去那里。但是二禅天的人，二禅天人，他可是整个人就在那里，那个天人就在那里。他会不会跑到你的欲界来？可不可以？可以啊，他可以行神通变化，就可以下得来。那再来问你嘛，就是二禅天人，他们是修正定还邪定上去的？都可以上去，邪定正定都可以上去。好，再来问你一个，那五蕴居天是修邪定还正定上去的？就铁定要修正定上去的。他们这里面就有一些眉眉嘎嘎，就这种选项的。好，再来就问你了，那个成禅觉有和坏禅觉都有，成禅觉有10个，坏禅觉有20个，反正就是10个标准嘛，哈。那这10个标准，今天里面它有8个合乎标准，合乎成禅觉标准，2个是属于坏禅觉标准。请问第一个选项是它有八成的正定，有80%的正定。第二个，就算没有八成，也有5、6成的正定，第三个，它还是完全的邪定，哪一个？一二三，第三个就是它还是邪定。好，这样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嘛？啊，好厉害哦！来，我们开始今天的进度呢，因为这些都基本概念。那今天呢，要进度就是希望从60页啊，快速的往后推，因为同盟子观，它重点是放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的概念部分而已。像善根发相呢，它这里面有介绍的有外善根跟内善根，它只介绍善根发相，它没有介绍恶根发相。你看它没有介绍恶根发相哦，而且它的发相呢讲的都非常的简单，都很简单。那再来一个是，请你看到64页。64页是觉知模式，所以你看到第7个是善根发相，第8个是觉知模式。那在觉知模式的时候，它有介绍有鬼神魔啊，然后还有第二个是你怎么样除却魔，一样很简单，都没有跟你讲它会发生什么太多的细节，以及你要念什么咒，这里都没说。第9个是治病。请您看一下第9个治病在60，你们翻书可不可以轻一点？不要翻书又丢笔，我实在是听不太下去。68页呢，治病的部分呢，它有第70页有告诉你，70页有3种得病的因缘，第一个是四大五脏增损得病，第二个是鬼神病，第三个是业报病。不论你是哪一种病，就是刚得的时候好好的去治啊。都容易好啊，那久了的话呢，因为病啊就定型了，而且身体本身也被耗弱掉了，这时候啊就比较难去治好了，这个是一般常态嘛。就什么事情呢，有开始有个征兆就赶紧去处理，任何烦恼刚起来的时候也是早点去处理，都会好得快呀、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样的哈。所以整个看起来，大家应该知道，就是七八九来说的话。因为他是针对初心行人，针对初心行人，所以他介绍的呢就没有要跟你说非常的详细，所以请翻到67页，第一行，初心行人为什么必须要亲近善知识啊？因为就是有这么多的一些难事啊，唯有如此等难事啊。 好，所以说你就必须亲近善知识。所以他告诉你，他为什么都没有讲太多？他告诉你，你就去找善知识学呀、啊，因为有这么多的困难呐、啊。他提醒你有这些事情，然后你就去找人家学，你要亲近善知识。所以他们打算要在这个地方跟你说清楚，没有，你前面的细节我跟你说了，你该怎么做，然后你该注意的事情我跟你说了。接下来，既然你肯修了，你就要去找一个善知识啊。为什么？很多东西写了到最后，你也是用揣测的。你必须有个人跟在旁边，或者你跟在一个人的旁边，有什么事情要时常请教，及早去检查。要不然只是自己看，都是觉得有问题才去看，不觉得有问题就忘了去找答案。问题是你不觉得有问题，也许它就是问题。好，来回答60页。好，所以善根发相第一个呢，就是说，当你在开始修起修的时候，所以他这边起修的时候，因为是从假入空观，就第一关嘛，刚开始起修啊，所以他只是第一关而已，不是其他的，他只是第一关。那他要注意就是，第一个啊，你善根发相呢，不论是外善根、内善根，如果第七行如果不是正修的话呢，这些都是跟魔镜会相烂的，尤其是外善根发相啊。外善根就是你会觉得想要去孝养父母啊，想要去布施啊、持戒啊、供养三宝啊，甚至一直很想要去听听课，你会觉得都是好事，对不对？可是对于今天，假使你应该是要正修止观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叫你去荒废现在正修的事情。举例来讲。假使我今天应该要闭关49天去写一本书，照理来说，从明天开始要闭关49天把一本书做好。可是在这49天，我偏偏要闭关今天的这一天，我就觉得我应该好好的呢，再去多念点经啊，拜点忏啊，甚至我好像应该去看看谁啊，我应该跟我妈妈讲一声啊，然后跟谁去讲一声啊，然后好像还是应该要去再去。诶，行供养啊，再回来开始闭关吧，然后就去把这些事情忙完，搞不好又忙了2个月了，懂意思吗？所以说，在今天你决定要做什么时候，什么叫做正修，什么叫做外事，所以第七行他们的外事还有正修这2件事情，是由这个定义来讲，它称之为它可能会跟魔镜相烂，就是你会说，诶，师父。那你去跟父母讲一声啊，说你要闭关49天，然后回去跟他们住几天，一个礼拜，好好的孝养父母一下，也没什么差嘛，对不对？可就先这样跟你讲啊，是啊，明天就要闭关了嘛，那今天就去好好孝养父母，回去跟他们住2个礼拜呀、啊，应该的啊，哈。闭关也不过7个礼拜，然后你就告诉我现在回去住2个礼拜，2个礼拜我加上车程来回一下，再弄一下，是不是？就是你在那个地方就耗掉。所以说，你说孝养父母不是坏事，问题今天他跟正修来说，他是不是正修，是在这种定义上面。那今天他们要荒废一个人的道业，就会出现很多在世俗的一个规范上，都觉得比较合乎世俗人情的事，要你去做。所以他才会说他会跟魔镜相烂，那这样你就会荒废你的真业，会一拖再拖，甚至到最后就永远没时间，或者是错过所有的因缘。这样懂了吗？是因为这个因素。好，第二个是善根、内善根发相，内善根发相比较单纯，就是因为有五庭星官。那五庭星官每一种下面再开发有3种，那开发种3种禅，那这3种禅以后就合起来有15种发相，这样 OK 的吗？比方像是习道观，就有所谓的根本禅，以及随习16特胜，这样是不是就3种了？那像不净观有九想被舍大不净，慈心观有所谓的，这边只有一种。要不然的话，如果你是看次第法门的话，就会有所谓的众生缘慈、法缘慈跟无缘慈。那如果是因缘观，它也会有分开，都会有分3种，这样 OK 吗？所以这一本是同盟子观，他讲的就是比较少，就是你内善根发相主要针对的是你的修法的部分，就是这边第9行禅定法门开发出来的，找到了吗？第9行是由于禅定法门开发出来的。那开发出来，它现在虽然叫做善根发相，虽然叫做善根发相。但是如果众生呢，你去染执他了之后啊，你可能呢就会变成是所谓的恶根了。所以问题是在于你有没有去染执他。好，那这些发相里面呢， 像根本禅，这里面就是你会有所谓的八处，你会有所谓的身体运动啊，16行，发于欲界及未到地定，找到了吗？他的禅定是到欲界定到未到地定的时候，为什么你会发处呢？有人讲八处，有人讲16处都有可能。那是因为上界是指色界、无色界，它的戏法，因为你要未到地定是要跨距，从欲界定跨到色界定。那欲界定是为初法，色界定为戏法，戏法将入初法，这时候初戏相违，而后产生了触动。所以会有发处，会发处。那发处的时候啊，他告诉你呀、啊，身心安定，须为越狱，快乐清净不可为狱啊。哎，这个讲的是好听的啦，这个是因为它是善根发相嘛，都好听的，对。那如果你发的不是这个的时候，你根本脚啊，脚是重到像走路都走不动。好，那就是另外一种。好，61页呢，那如果像随喜特胜呢、啊，你会见体内36物啊。为什么都在未到地定？因为都是你的戏法将入，你自然就会开通很多。所以今天你们在早上的时候问你们那个眼根的事嘛，你这时候你看36物，你是什么眼在看？是你的眼根在看吗？眼是在看吗？都不是、欸，哎，是心眼。好，那这个心眼是眼根还眼是啊？不是啊，它就像是你说你现在脑海里面可以看到假设说，现在请你观想一艘船，你看到了吗？不论你观想的是帆船、大帆船还是气体，你看到了还独木舟了吗？我问你看到了吗？梁师姐，你观想一艘独木舟，观想出来了吗？你看到了吗？你会觉得我看到了嘛，对不对？好，那时候看到是什么看到？眼根眼是心眼。真的啊，所以有时候你们现在慢慢会慢慢厘清眼跟眼识，还有你观察的程度，还有心眼，还有你所谓的觉察到的，会有很多层次的差别。就是说你看到佛经讲，你看到你见到什么，不见得是指肉眼，或者是以你这个眼根去触动到的。这样明白了，以后我们会慢慢一层一层再来。那如果你们真的很急的想知道的话，就是毗婆沙那一系列的都比较谈论禅定的变化。好，那另外不净观的话呢，不净观有个修的前提，你会发现他这里没有告诉你修学步骤，有没有找到？没有嘛，他没有给你修学步骤，为什么？因为初学的人基本上你不适合。在没有人教导、没有做到基本工作之前就去修不净观，所以他并没有给你修学的步骤。那你发现一般在外头很少人告诉你，先调身、调息、身息心都要收摄到一个阶段，他才教你别的。一般都直接教你一个法门的嘛，是不是？不可以这样的。像不净观呢，一定要他前提作业要做很多啊。来，下面因为这个是既然是我要写书，我一定要先把这个点。不净观，他要修学的第一个前提，你必须先完成持戒清净，才可以修不净观。不净观适合的是给出家生活修习，因为可以助离五欲惑懒，帮助他离开五欲惑懒。但是，一般在家众，你们修这个，有的人真的不适合啊。那在家众，他适合修的比较适合念佛观跟习道观。这两者结合一样可以开发智慧，了生空寂。而且等到他的时间因缘到了，自然他就会选择离开，或者选择发别的方式。这样明白吗？可是他如果一开始就修不净观，但是他又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调整，那他很容易跟家庭生活产生冲击。第一件事情，哎，我们出家这种。单纯啊，我们有一个寺院可以靠啊，懂意思吗？你不净观修的时候，刚开始你会变得比较排斥性，比较跟外界会断离一些竞争性，他会朝向一个比较回避厌离的态度。那这种情况下，对于一般在家人来讲不太适合。为什么？在家人来讲，你对工作你不可以排斥厌离呀，你要不要上班？要，你要不要养家活口？至少要养你这一自己这一口吧，是吧？ 所以当你的态度变成排斥厌离，对周围人都是排斥厌离，那工作场合上面就会有很多的人我的人际关系，或者是部署或者工作上面的完美度都不够，所以一般在家居士都不太适合起修，就修不进观。第一件事情，他们能不能的做到持戒清净，这个前提来讲也比较难，比较难。那出家众的话，一个好处就是因为我们在寺院生活里面有个至少有个寺院保障，所以，寺院的生活它很单纯，他们是职事分配的，工作就是这一些，你也不用特意的跟别人交际应酬。如果尤其当你要修学佛法的时候，你可以请调在比较没有需要跟大众应酬太多的场合，比方说，你可以选山头啊，去固山呐、啊，选择去固塔。现在塔好像比较忙哦，现在塔固塔的更忙哦。哎，可是我们寺院固塔的很闲，因为我们的塔很难得开放，每天都跟那些不会讲话的众生在一起，所以好像还很看清闲，就清理而已，还好。还可以去管菜园吧，菜园总不会也很忙吧？你说每天跟虫讲话，那我就没办法了。要不然就可以去雇这一些嘛，选择一些比较轻松的，或果头去管果园呐、啊，去做这些，就请调到你觉得比较每个寺院单纯的嘛，去做这一类的事情。那就是你要耐得住嘛，既然要修了还耐不住，那就别修了，实在是。然后第二个事情就是寺院，它有个好处是，因为你第一个你可以选择你的生活分际，它可以选择的一个地方，不像一般在家居士一样。第二件事情是什么？它的场合本来就是持戒的场合，场合就是持戒的场合，所以它五欲的预览本身就比较少。那而且他还做了很多规范，避免你去触犯它。那他在这样的有一个助力下，又有一个防范的条件下，又还可以帮助你的条件下去修，当然就比较没问题啦。那在家居士就比较不适合，这样懂了吗？好，那其他的就不用再细说了，因为这一细说可以举一套他炼堂的例子啊，你们自己想都可以想得到。那不净观再问你们啦、啊，比方第一件事他第一个好，那第一个是持戒清净，第二个他有第一关，不论你修哪一种都有个第一关，第一关是什么关？思想，死亡的死，要关一个思想，你们谁会关自己死？不会嘛？第二件事情那个死不是关你自己。那第二个是关谁？就两种而已，不是关你死，就是关你最爱的那个人死。那一般叫你关你死，你关不出来。关你最爱的人谁啊？活着的，现在眼前活着的最爱的人，你关得起来吗？你会精神分裂吧？而且你会觉得愧对他。假使，而且现在民间，尤其你们在家中，就是都会常常讲，我们关谁怎么样？他如果到时候出了事，我们都会觉得是我们诅咒他，是吗？那你还可以关吗？你就别关不净观了，你就修，你好好修你的念佛观跟习道观，不是很好吗？天下法门这么多，你干嘛偏偏挑一个明明前提条件跟第一关都做不到的，他偏偏跑后面那些不符合规矩的先去做？那这样就不要做这个，去做别的，好吗？好，再来慈心观，慈心观也不适合你们做，为什么？你说啊，我就可以看到这些人呢、啊，我希望他们都得什么啊？那很简单呐、啊，你看到怨恨的人，你可以给得出去，我就不信。打从真心里面给得出去，通常边给边骂，然后给出去还有第二件事情，他不是光给，第二件事情是你还要吸回来。有没有讲过？就 想着就想要笑，应该跟你们提过，怎么会没提过？应该提过吧？我说我那时候不是在这边上课啊，那边在那个。忠孝敦化有个捷运站，在半空中的那一个，忠孝敦化吗？对不对？忠孝敦化那个地方离我们出来上捷运第一站，然后我们在那边上完，在那个附近上完课之后啊，然后就大家就散步去捷运，那人家分开啦。等完捷运站运到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我的学生，我就说你怎么面有难色？他说师傅，我正在想你刚才教的那个慈心观，我觉得哈就是。吐气出去后，一直观想把那个幸福啊、喜悦带给所有的人，然后可是接下来要吸气嘛，就是要承受众生所有的病苦、重生的悲哀，你都愿意随着你的气息将它带进来。他说他气出去以后就憋气了， 很诚实，他很诚实，所以我就跟他说你们也不适合学。他说师父我总算知道为什么，我在上课之后我还犹豫，这会这么难吗？不过就是给予跟承受嘛，给予呀、啊，然后跟承担嘛，这不就菩萨心肠吗？觉得很简单嘛。然后我就说你们不适合，他不信啊。然后说他到捷运站的时候，他就其他同学上车，他就开始在那里吐气的时候，他吸气的时候就憋住了。他刚好看到被我看到，问他说你为什么面有难色？他就很直接就告诉了我，实在这样的人是可以教的，就怕不可以教的人，他觉得他吐气去，他也吸进去了。然后到最后过了三四天，或者两年以后，他忽然就面黄肌瘦，然后就告诉我说，他都吸了很多你就不好的气，做什么的，干嘛的？所以说他承担众生的苦难，说他现在面黄肌瘦。那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并没有承担众生的面黄肌瘦，你是被自己的心理压力啊，还有感染周围的一些鬼神把他吸进来了。基本上，假使你真的有菩萨心肠，你真的空观等观到一个程度，你根本吸不进来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会到你的身边一个距离之后，它会被你的这个你这样的一个平等喜悦的光环给消融掉，所以众生的东西，你想你带过来以后，但是它会在那个光环之下就被消融掉，它不会进入你的光环之内。所以菩萨他们才有这个本事啊，他给出去，他带过来，但是在光环之内还要去消掉了，并不会入他的体。你们有这个体吗？你们没有啊，就别闹了。好，62页。再来是因缘观，那因缘观的话呢，你在推寻的当中，一般人可以修啦，只是刚开始你们都不是照因缘观推，你们都推到什么，也不是因果，你们都推到因果论，就是啊，你得罪了他，他得罪了你，他要骂你，你就上辈子欠他的，我都想把这人打下去，人家难过的要命，被得罪了，然后又被另外一个人欺负了，你怎么会讲这么没有同理心的话，亏你还学佛，你凭什么说他就是上辈子欠他的，你又没有天眼通，是不是？那假使他这辈子遇到的事都是上辈子造成的，那他下辈子不也写好了吗？那这样就是生生世世他都不用什么都不要做了不就好，这不就变成是什么的，就是谐因果了吗？他遇到了，你应该跟他说，那我们现在先平心静气的，然后呼吸，注意我们的气息，然后调整一下，让我们自己重新回到轨道上，看看怎么样往前努力更好，先调整你的，马上教他法门嘛，来注意一下呼吸，然后呢摄心一下，把心情回到平静，然后再来想想看怎么做嘛，是不是啊？哪有跟他说他欠他的，我真的很觉得第一件事情你乱断因果，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没有慈悲心，第三件事情啊，自以为是自己有神通，你看他犯了多少，然后一天到晚不说佛法，自称佛教徒，说这些邪因果，你说他是不是很罪很大？所以说很多说佛教僧宗师啊，就是那个佛法的身体是这个大狮子啊，他就寄生在上面啊，说他是狮子的一员啊，然后呢一天到晚在那吸这个狮子的血，然后在那里毒杀这个佛法。你看他这样子讲，多少人本来可能好好学佛的，他却不用正确的方法，让人家以为佛法的因果都这样子的，是不是？是吗？这是不是害了佛法？好，第五个念佛观。念佛观呢，刚开始的话一般是以称念佛号，再来就是很多人都以为说他观想一尊佛，那是错的。念佛观呢，在大智度论有介绍的非常详细，怎么样去观想佛的功德。那佛的功德不是去观想佛的功德多光芒啊，怎么样，不是哦，佛的功德是怎么修的。比方说佛必须行多少的布施，说多少的楼鸾语，说多少的坚定信心，然后他经历过多少的困苦，而后而今如果得到实力，今天他能够得到耳根柔软，他曾经过多少的人家的骂他的话，他都能够忍下来而没有回话，并且消融，说他得到他的耳垂美好，这是怎么修来的？是观他怎么修来这些功德的。你既然就会这样子，怎么会提醒你一件事，你遇到什么情和你该怎么应对。大智度论里面有介绍很多很多，哇好长哦，大概有大藏经的话大概有15、6页， 所以你们如果有兴趣可以拿来看《大智度论》，自己看第《大正藏》第25册《大智度论》，里面有介绍那个佛的功德怎么修来的，有80随行好，32相好，然后每一个都要百福好，就是每一个都会至少100种的方法告诉你，加起来就1000多种啊。拿1000多种，应该一般来说够我们用的啦。就日常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事都会够用了，都够用了。比方说他听到人家对他的怒骂，他怎么回应，然后他听到人家的事情，他怎么处理，那些这些事情都是他每一个相好他累积下来的福德嘛。哎，这里面就介绍非常的多，那你也会同时知道说佛菩萨是多么的辛苦啊，好，多么的辛苦。那你这样的时间久了之后呢，你除了念他的佛号，然后观他的行法，他怎么样修来的，那时间久了之后，你自然呢就会发起对佛陀发起虔诚的爱敬，你会真的觉得他是可以做到的，但他是不容易的。现在一般你们都会觉得说佛的佛法虽然你认为可以做到，但你都不是真的认为你可以做到，你是理论上认为可以做到，但你不是认为真的可以做到。那但是你到变成说你知道可以做到，但它只是很难做到，而且你肯定可以做到，只是你必须要付出很大的心力就可以做到，那个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你就会自然心生爱敬，然后再随着你的习道观的搭配，自然就可以开发身心，自然完全无诸恶相，慢慢你们就会说，我刚才跟你讲菩萨那个光你们就会有了啦，然后你的冤亲债主就会就是像了凡四训，不是了凡四训，那个叫做隐尘回忆录，隐尘回忆录他里面有什么借我的借肩膀踩一下踩一下，他就觉得他肩膀好痛好痛好痛，他就说我最近肩膀很酸，他说你有没有，他坐他对面嘛，他自己不知道嘛，他说我看到人都跳你的肩膀上去，跳你肩膀上去嘛，然后他就说哦，最近怎么肩膀好酸哦，有没有那个隐尘回忆录，那时候还没出家，那时候还没出家嘛，他在药铺那一般来说他们如果你真的好好修念佛观的话，他不会到你的肩膀踩一下，因为他根本碰不到你，他碰不到你啦，然后随你意念之所感，他不论在哪里基本上只要跟你相应，他就已经得超了，功德很大哦，功德很大。那问题就是那时候如果你想坏事的罪业也很大，不过那时候想坏事几率上不太高，除非是遇到大嗔大怒，或者是特别的刚好跟他某个习给触发了吧，要不然的话基本上你也许你觉得他已经生气了，但他根本都还没生气。他们那种修为的人很可爱，就是他表面生气他根本没在生气，然后他知道他让你以为他在生气，他已经做完了这件事，很可爱。我好像常在绕口令哦，自己讲我又嘴觉得绕口令。好，再来往下是那个，那现在上面这些禅法呢都开发了之后，你可以得到的，假使你看前面有第14行有一个落得，有没有看到，不见得一定会这样哦，但是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就是一切法门当中都会得到很多无事不办啊。这都是因为他为什么他会这样讲，他要让你们愿意修嘛，讲太多的负面的，像我这样子上都没有人要修了。可是因为现代人是太多地方可以听的，不像古代要听经那么难，所以必须要讲恐吓性的，年代不同了。以前人家要修不净观吼，那个人得到寺里面住嘞。你们不晓得啊，你如果真的要修，你得进去里面住啊，不是像你们现在，你们来今天来，哦，现在还好玩，现在更好笑是什么？念那个打佛七或打八关斋戒，还早上来，晚上让你回家的嘞。有啊，现在很多这样子的啊。然后他为什么你来住他也麻烦嘛，也要承担风险啊。然后第二点也麻烦，然后还有就是现在都是公寓大楼，就弄个金色也没地方让你住。所以他就办个八关斋戒，白天你来大家念念佛，晚上就各自回家，然后告诉你说不能讲话啊，回家不要喷看电视啊，然后明天早上几点就来啦，然后路上都不要讲话，一心念佛啊。 那以前的话，你要打个禅坐做什么，它没这么样的简单。那现在很简单，就是也教你，你想学什么方法，他就教你。那以前的话，基本上是你得到他那里去，然后前面还要服，就是有一段时间你要参加劳务，然后劳务一个时间。那劳务时间不一定啦，长短啦，一般居士都比较短。比方服个劳，为什么？怕你没福气消受，所以一般居士来会先服个劳务，比方说挑水啊、砍柴啊、种菜啊，或者像现在居士来就比较简单，就擦擦窗、擦擦地啦。然后告诉你不要说话，先让你练习在这里很每天都重复的生活里面不说话。一方面就练这，一方面就是积点福啦。你就觉得这很好。一般你们在外头都每天都得说话嘛，那来他就告诉你现在都不要说话，然后每天就是把这件事情弄好。弄好以后，你如果还有空，你就去大殿的旁边角落拿个垫子在旁边静坐。那都干嘛？这都做潜修工作。一方面积福，一方面做潜修工作，然后吃饭的时候就跟大家一样，就吃简单的，看看自己适不适应。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了，然后也准备了才去开始。那以前的不像现在法会，就是一大票人，他不是以前的话，他们是你来，他们有一个堂，那这个堂呢，就是365天都在施行法门，那都有所谓的指导法师。那指导法师他一次可以带一些人，那里面还有一个大大的在管这个堂规矩的人，所以这些指导法师跟他们参是在外头，有另外有一个厅，一个小厅。那他们进去以后，他们可以用这个指导法师的方法，那这法师会去巡这一个单的人，那其他单的又是其他的人会在带，那你也可以自己打一个单，自己一个老参在那个地方修也没差。然后但是这个堂里面的大规矩有一个堂主在负责。所以你他平常来的话，他先从服劳务，然后之后上个单，然后就去操作他的方法，这样的话就比较合情合理啦。你说现在就是集体一次法会就这么多人来，那以前不是，他们是说你这个堂就是一直固定在这里运作，然后你这个堂主人就是固定什么时候你要敲敲钟啊、打磬什么的，然后几点要关啊。那如果不关，有人是不关的，你就是要固定哪些地方要收拾啊、要整理呀、啊。那如果有人睡觉影响到别人，就把他请出去。就是不管他的单主是谁，都要把他请掉，就是要把他请掉，请出去，就一定要把他请出去。那请出去之后，他们就会去报，就是不用对他的主人，不用对他的老师负责，对谁负责，就往当家、往住持那边报。那就是看这个人是要把他赶成到接着去服劳务，服一般的杂务，服到他定性了，还是就要把他驱逐出寺院了。就是不教唆他，就意思就是说你别修了，你还不够啦，你就回去。还是说只是觉得他这个状况，就是他身体也身心还没调和好，就让他先不要在里面打扰大众，再回去就是服劳务啊，偶尔就去打自己找个地方静坐一下，等到火候够再进去就对了。这样比较好玩哦。但是这样的方式就是，以前的话人够嘛，寺院少嘛。寺院少啊，但是你每个寺院可以分到的出家众就多嘛，然后所以每个堂就可以有这样的管。那以前也可以管好几个堂啊，现在都什么大楼，你进去看就是一个大殿，也没别的地方，你怎么玩这种游戏？以前他们有分几个堂啊，有大殿是早晚课共修的，还有一个是专门这种就是一般在修，他不用上早晚课的，因为他那抄方法操作的话就不用上早晚课。那另外一些是小参寺，然后还有知客、会客的、方丈的什么地方，它有分开呀、啊。然后你还有那种就是个人独立观房，又不同的，有一些分开的。现在都一个大楼进去一个禅堂，或者一个大殿，大殿的后面过去就是一个储藏室，再往后就是两三间寮房住着一个两个法师。就是觉得古时候那种东西，你到哪里什么时候还可以再看到，心之向往啊！你不觉得这样对你们，以你们居士来讲，你们是不是也希望说，有人把你前面调教一两个礼拜，让你再上工？不要说你什么都不会去，就是搞不清楚，然后搞不清楚也不能问，然后就在那里好好的猛做7个7天，然后再回家。然后你希望至少前面有个14天，你可以懵懵懵懵吧。然后问一问不行也没关系，至少你问到了，然后回家以后学一段时间，然后2个月后再来问看看，能不能再上去上个工嘛？好，是不是？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样子想。以前呢、啊，以前那你那个没有多久民国初年还有，中华民国初年还有，民国初年还有。 到民国20几年也还有，都还有，所以说它没有到现在为止还不有超过100年呢，所以应该复原起来也不会太难吧？到现在为止还不到100年，哎呀，就是它原来有到现在没有，也还没到100年，应该不会太难。而且这样的一个制度已经实行2000年都有了，所以应该不会太难呐，哎，应该不会太难。看什么时候有人这样去做。好，再来往下63页。那这样的话呢，因为里面有一些是斜尾的，虽然看起来是善根，可是它是斜的。为什么呢？他说啊，这些写法呢，会跟残句法会产生斜尾啊。比方说，你会觉得骚动，你会觉得什么？那可是那些他时候会是让你产生恶的这些邪定啊。比方说，你觉得说身体有劳动啊，或身体推延啊，如果产生爱浊，重点都是爱浊啦。第六行有看到爱浊，重点都是爱浊，或者你升起恐惧啊，爱浊啊，恐惧的话，你就会跟邪法相应啊，令心痴心癫狂啊。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他们有些人第六行往后哦，然后这些鬼神呢，因为他跟你爱着了嘛，那他跟你相应了，这鬼神就知道这个人呐、啊，念着这些法，念着这些方法，这些神力呀、啊、或这些的、啊，所以他就加了一些势力给你，意思就给你一些好处啦，让你有一点点功夫，加一点势力，就像古时候不是在练功吗？我就输一些内功给你。听过吗？武侠小说，所以我就是加一些势力给你，你就会发了什么邪定啊、邪字啊、变财神通啊，你就可以去让一般人给产生迷惑啊，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厉害呀？那有笨的人呐、啊，凡愚见道就以为说他得道得果啦，就信服他。然后，可是这个人内心是什么？内心是颠倒的。那他为什么有这些能力呢？都是因为鬼神在旁边传给他的。传输给他的，这样子的话，事实上他就是行鬼法祸乱世间。这种人命中之后会不会遇到佛？虽然看起来像他是佛教徒哦，他甚至是一个光头哦，但是他命中永远不知佛，还堕鬼神道当中啊，还堕鬼神道。那也有些人他自己不是光头啊，就像你们都是居士嘛，他就哇、哦，师傅，你看我怎么样？我有什么神通啊？或者我现在口才比你好啊？你不知道的我都知道，或者我可以把禅定讲得很详细啊？你可以讲，你就去讲啊，关我啥事？不知道啊。就像今天早上我们那个茂雄先生讲那个，我就说嘿，把他逮起，不要带进我的教室，是不是啊？但是问题就是你们会不会爱听？然后，或者你们会的时候，你们会不会希望你想要炫耀？很难讲哦。你现在都没有的时候，你不觉得；但是当你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要炫耀？如果你现在有这样的炫耀心，或这样的比较心，或有这样的一点点想要期待表现的，哦，不要拿，一定有的时候就铁定很惨了。那你要怎么办呢？你有这些残像的时候，你就必须确知啊，确就是拒绝它。问题偏偏时候，你平常就是希望有，平常就有期待心，平常就希望你略高人一筹，你怎么可能有的时候你会提醒说这是邪缠，这要去拒绝它？理性的时候都说我一定要有正缠，嗯，我期待我会有正缠，我高了我可以高人一等，我比你们多听很多课。那当他是邪缠发生的时候，你觉得这样的人会拒绝他吗？拒绝不了嘛。他虽然都说我正缠听得比你们多一点，但是他都明明得意。这种人当邪缠发向在他身上的时候，铁定拒绝不了，他必受必着。所以你平常要注意心念，我们平常要注意心念，我们要好好的努力，情愿隐藏起来，都没被人家知道，我们多什么都没有关系。只有这时候，你反而可以保护好自己啊。所以他说，你必须要能够不受不着，既然不受不着，他也没办法把他的功夫给你嘛。就是他要传内功给你，你就是金钟罩，他传不进来，那怎么他也没辙啦，他自己就找别人去啦，是不是？他就找别人去了。好，再来就是什么叫做真正的禅发相呢？真正的禅发相，他会觉得定相应，定空明镜，喜悦热，善心明镜，喜 智慧长，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十根善知啊，成觉知的十个啊，有没有看到？定空明镜许悦热啊，不是刚刚好吗？就前五支啦，善心真心柔软啊，智慧明鉴啊，有没有看到十个？全部在这里。我们上礼拜不是有上吗？你们回家有没有看书？有吗？哈，是不是在这？就是那个成禅觉的十个啊，成禅觉的十个啊。我上礼拜上，你们回家有看吗？哈，然后恶禅觉就是过于不及嘛，就是坏禅觉啊，有十双啊。所以这当中，你如果说你常常的都有去检视它，那你自然就会知道说这个成禅觉这十支啊。怎么样互相检核，那如果坏残觉发生了，你也就会知道说它会捣乱你。所以若与恶人共事，横相触脑，若与善人共事，久见其美。你跟好人在一起啊，你刚开始不知道啊，你因为他会隐晦嘛，他比较韬光养晦，所以一般都会到久见其美。所以你不要期待你一下就知道你发了禅是好还是坏，如果你马上知道的，十之八九你不用太高兴。一个九，九这个时间啊，时间是很重点的。好，再来是你如何把这些善根顾好呢？就是谨慎啊，当来定就是谨慎啊，你该用止还用观啊，怎么样这个成禅觉维持住啊，然后坏残觉让它慢慢的转换为成残觉。好，再来觉察模式。模式呢，它会64页，它会令人呢功德财善施啊，智慧命损减啊。那这边有举一个佛跟魔，佛以功德智慧度脱众生入涅槃，魔呢破坏众生善根令流转生死。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哪一个呢？包括平常言语动作，到底我们有没有给予众生功德智慧财，还是我们在说我们给予却在行挑拨离间或者是非扰乱，这些都要注意哦。这些在言语上我们都要聊，有时候我们会说哎，我都在帮助你，可是呢我却在一直在说别人的坏话，我跟你讲谁谁谁怎样，我是帮助你，叫你不要去亲近他，不要去接近他，然后他一直说那个人怎么样怎么样，那你觉得他是在帮助你？对他来讲啦，他到底是在行智慧还是在行口业啊？很麻烦哦。哎呀，这样说你要了解啊，你到底是不是在做好事啊？还有一个就是你觉得这个人是这样啊，他也许真的不是这样。我小时候我国中的时候嘛，我们国中的时候那时候分班分得很严，不像现在不能分班，以前小时候分班分好严，小学就开始分了。那有些人他读书不见得会读的，可是他可能在很多方面他很好，还有读书不会读的小孩不是都是坏流氓，可是以前的老师都会觉得说你好班的才是好学生，然后你只要是放牛班的就是什么坏的啊，就是这个社会的怎么样，可是好班的到最后都很少留在台湾。我的同学，我国中同学好班的基本上一半都在国外，然后另外剩下的一半的一半现在常常飞出国，甚至在国外自产，将来也许都会出国的。剩下少数几个，就像我这样子，可能就是我是出家嘛，好，那有几个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嫁娶是在台湾或家里有家族事业，所以真的在台湾奋斗的好像反而是，哎呀，反正好像是当时讲的放牛班的人呢。然后在国内飞进飞出打拼的做基层工作，好像也是放牛班那一些人打拼台湾的经济命脉。现在在讲突然想到，哎，好，我讲我那个时候的一个例子给你听。那个同学他是放牛班的，可是因为我们从小就住在附近，没差几户，那大家都熟啊，所以他以前都骑脚踏车上学，不像现在治安不好啊，常常动不动都要父母一定要接送，以前都骑脚踏车啊。好，然后骑脚踏车上学会不会聊天？以前那个年代车子也不多，都多流行并排啊，骑脚踏车也不用戴安全帽，骑摩托车也不用戴安全帽，还可以一台摩托车带五个人都有看过的。好啊，那你就聊天啦，就骑到学校啦。然后呢，学校的那个训导长啊，训导主任就在你的通讯录 就是联络部就写了一个注意交友行为，那我也搞不懂是为什么，我就拿回家，我妈就问我说你为什么要注意交友行为，我也搞不懂，我妈就打电话去问老师，老师说那个是那个训导长训导主任写的，他明天问一问，然后问一问就是说他看到我，因为好班的他都认得嘛，跟坏班的人骑脚踏车聊天，叫他以后不要学坏。然后我妈就跟我讲，以后你骑脚踏上学不要跟他讲话。然后我就看到人说，你应该跟训导讲讲，他是我女儿的保镖。笑死！为什么不能跟邻居讲话？我觉得好奇怪，你为什么要训练好班的人就要这样子孤傲啊？我觉得奇怪。终归就你看看一个学校以前很多班嘛，以前二十几个班，一个班有五六十个人，然后好班是才三四十个，好班是精英中的精英。那一个学校二十几个班，好班不过两个，其他二十几还是普通班，然后你要那个以叫少数的人这么孤傲，他就已经够孤傲了，够少数了，他还要在这样给弄得不搭理人，这个不就难怪到后来很多人就说为什么当官的或者太会读书的都不会人际关系，我现在知道原因了。我没有讲，没有录到吧？有人在讲，我应该没有录到，应该没有录到，不要把人名讲出来。啊，真的是，所以现在忽然间忽然聊到，忽然打通两个结，本来只是讲那个故事给你们听，忽然想到，哎，真的在打通台湾命脉，在那里苦干活干的，在培养现在更精英的，还是那一群人呢？那二十几个班的学生呢？吃苦耐劳是他们呢？我们那里面的基本上出国的一大票，哎，然后嫁给外国人的也一堆，然后留在台湾的还真的少嘞。除非像我这种家里没什么钱的嘛，对啊，才有办法留在台湾。为什么没钱没办法出国啊？在这里死撑啊，他们都出国啦、啊，他赚奖学金都出去了。好，那这个来看看这个，就所以说记好哈，记好，你千万不要做坏事，不要做坏事。好，如果你安心正道，你就知道道高方知魔圣，看到了没有？你如果没有想过你要去学佛，然后你知道佛的功德是这样去做，你没有亲自去做过，你会不会知道说，你第一件事你不会相信你能够，回到刚才话题，对不对？你不会相信你能够。第二件事情，你不会知道它多难。你现在觉得你能够，你是纯理论上相信，可是你不知道难度多高。但是当你实际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天哪，这句话不硬还真的内心煎熬，甚至你原来可能觉得你随便硬一下对方还是怎么气都不管你的事，你就已经算了嘛，就这样解决完，对不对？然后他就告诉你，这种人呢，你遇到这种人你不应该回应他，你应该柔和去对待他，然后当场就默然他，然后你回去以后你就发现说你气啊，越洗澡越气，然后等下要吃饭的时候更气，然后躺下去以后整个脑袋怎么都想这件事情，想到睡不着，他就觉得我怎么不随便应他一句话，我以前那样不是很简单吗？所以说那个算是魔吗？那也算是一种烦恼魔啊，这样懂了吗？好，所以说你没有做之前你都不知道说原来你的烦恼旺盛啊，你的烦恼魔也很旺盛啊，更不要说还有什么生死魔啊天子魔，那个都不要说了，光这一些就已经很够用了。好，那这个鬼神魔的种类有几种啊？第一种呢，有烦恼魔，第二个是阴界入魔，第三个是死魔，第四个是鬼神魔。那如果是烦恼魔、阴入界魔跟死魔啊，这都是一般世间都会遇到的。烦恼你每天都有的嘛，是烦恼魔。好，那阴入界魔呢，就是你跟根尘世和外界相对以后产生的种种。死魔每天都面对生死啊，难道没有吗？你们谁不在死魔的管辖之中？举手。都在嘛，哎呀，所以这三种都是世间常事啊。那现在他就要告诉你，那既然这三种世间常事，你就简单啦，你只要正心就可以处理了，现在就不用讨论啦。那现在要介绍另外一种一般比较不会遇到，就是鬼神魔。鬼神魔呢介绍三种，第一种叫做精魅，第二种是锥替鬼，第三种是魔脑。 精魅呢，有所谓的三十六兽或十二十兽啊。这边只介绍十二时寿，十二时寿就是它有十二个时辰，依据它每个时辰它所来的时候，它有一种动物。所以当你看到这个，你看到眼前来的，比方说它来的忽然是一个美女，或忽然的是一个英俊的公子，那你只要看这个时间，你喊出这个这样的一个动物的名称，它就会退，就会变回原形，叫做打回原形。那这个地方他只列出这个十二个，就是他取十二个时辰，十二个时辰，你每一个时辰是不是120分钟？那他把它拆成40分、40分以后，就是变成三个阶段嘛？三个阶段，每个前阶段、中阶段跟后阶段各有另外一兽，所以说每个时辰会有三兽，三兽乘以十二个时辰就有36兽。那这边没有全写，因为它是魔同盟子官，所以它写的比较少。那如果你想要晓得更多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那个魔盒子官 ，OK 吗？好，所以就喊他。那如果是追替鬼呢？就是他以前呐、啊，他受戒啊，不好好做啊，好，然后或者是他喜欢坏人的戒律啊，所以这时候你只要眼睛稍微闭起来啊，你就暗暗的，你也不用大声破口骂，婴儿骂之，婴儿骂之就是点点没的后啊，点点什么意思？默默的骂他，他就知道，因为他是透过心电感应的，他就知道了。我今是弩，弩是阎浮提中石火秀香偷蜡集资邪剑洗破戒种。我今持戒，终不畏弩。讲白话，我现在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你就是在阎浮提当中啊，喜欢闻火的味道，喜欢去闻香的味道，喜欢到处去破坏人家持戒的这一种众生啊。我现在持戒，我根本不怕你。讲白了，你更不要骂他这么多啦，你就骂他说你是破戒子啊，我今持戒终不畏弩啦，这样就好了，这比较简单啦。弩破戒子，我今持戒终不畏弩，懂了吗？好，这时候如果你是出家众呢，你就诵诵戒本；在家众，你就诵一下三规五戒啊，他就会匍匐的点点，像那个小狗被你骂了以后，四肢趴在地上，慢慢的拴走。好，再来是魔脑，那魔会现一些劲来脑坏你呀、啊。你喜欢的境界，就像刚才讲的、啊，你明明知道闭关很辛苦啊，那他就告诉你说，你不要先闭关呐、啊，你回去看看父母嘛，住个2个礼拜呀、啊。啊，你想对吼、哦，我回去看看妈妈，回去看看爸爸，多好，他们都会弄我喜欢吃的。啊，回去以后又不用寺院里面要做这么多事情啊，一想这就叫做什么？顺你的心意了嘛，吼，你就可爱五成啊，你就心浊了，就跑去了，你就不闭关了。那有时候呢，他会做恐畏的，啊，想闭关，哎，很多人闭关吼，进去以后就失心疯嘞，一个人忍受不了，整天都不讲话，哎，然后都不能讲话啊，然后呢，可不可以随便看闲书？不可以耶，也可以听垃圾哦，不可以耶，也不可以看电视，哎，进去就只能做他的刑法，哎。该修什么就做什么，要做49天呢。然后很多人都受不了，7天以后就觉得不讲话太可怕，然后不可以接触外面，可不可以拉窗帘看看外面在干什么？不可以耶。然后整天就看着墙，然后看来看去就像被关到起，有人就得了幽闭症呢，然后幽闭恐惧症，然后就像很多人进隧道开车会越开越慢一样，说你要闭49天很危险，人家连个隧道没开完就已经有幽闭恐惧症。你就想，有道理耶，还是不要闭好了。这是不是就是可畏五尘？我讲的是不是很像？哎，什么方法人家都会跟你讲啦。你们要不要？你们有没有想去闭关？你想、哦？不敢哦？有没有人想？有谁想吗？宋先生想？真的还假的？有人会帮你护关吗？不过你已经蛮好的，你蛮适合不说话的，对不对？哎呀，但就是你的刑法，你有没有好好的刑法操作上手的？还有进去以后，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你平常的生活有没有很规律？比方说，你会知道你现在每天的饮食吃水多少，然后你要吃冷水、热水多少， 然后你需要人家帮你准备的是热开水、冷开水，还是都是温水？你要先知道，之前就要交代好。然后你要让帮你护关的他知道他送的东西什么时候送多少量。然后你要知道说你吃不吃，你吃的咸还是淡，你能不能在闭关的时候吃花生？有的人是不能吃花生。然后你的这些都要先自己了解，所以你在修之前，你要先调饮食嘛，记不记得？这些就是你要记录下来，你要知道你可以吃什么，你吃什么会不舒服。像有些人他就是在闭关的时候，他喜欢一定要吃木瓜，他觉得可以通畅。可是有些人他吃木瓜就会上火。木瓜，木瓜是热性水果，所以有些人吃木瓜他就觉得他会上火，然后有些人吃木瓜他就觉得他很舒服。所以说你就是要去知道你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你先要记录一下。这样子的话，请人家来护关的时候，你才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因为他如果送到你不能吃，或他今天送的水太少，或者说你明明都喜欢喝热水，他却每一次都把你温水都送来，等到你要喝的时候都变冷水了。你就要跟他们讲说，就是用保温瓶整瓶拿进来，然后你就是倒到杯子里面再喝，你等自己可以控制温度，这些都要先讲好，这样他们比较好处理，然后在送餐的时候也才不会送到你不能吃的。因为很多人他们闭关的时候，有的是他会用功嘛，那有的人用功的时候，他平常知道他容易上火，或者他容易气血上冲，他的法门就是往上的。那一般有的人他是平常都是往下降的，可是有的人往下降，他偏偏就是可能又是 lean day，就是比方说他可能就是本身女，假设男生好了，假设女生各讲一个，才不会偏颇。假设女生好了，她原来她可能有子宫肌瘤。一般女生到了35岁以上，很多多少少都会有子宫肌瘤，不论你已婚未婚都会有嘛。那肌瘤的话，通常就会有所谓的子宫壁比较增厚，或者有一些子宫壁的收缩不全。那他们在光往下降的气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动不动就会有点微出血。然后如果就关猛的话，连续几天下来，有的时候这就变得像生理期来了，然后就停不了。尤其他在关房里面，就这样停不了。那他一定要交代人家准备够的量。护垫啊，量，然后再就是饮食，他会比较累，能不能继续撑得下去？所以像这种人，有的就会，他们就避免关这种关法，他就会比较关膻中穴或腹腔的方法，甚至有的就甚至往上关，那都很危险。那种情况往上关的话，他如果你又偏偏送给他油炸食物，送给他花生，他搞不好就上这内脏就发炎了。这种情况，好，那男生各再讲一个例子。男生有的人他就是天生他 lean day，然后或者小时候就黄疸吃太凉，黄疸不就会吃比较凉的吗？那他就容易散气，然后加上可能年纪又稍微上了一点岁数，又没有保养，长期又吃素，又不知道吃坚果，那吃的蔬果又吃多，那平常不觉得，然后但是他每次都动不动他就觉得说他只要久坐或久搬重物，他的腰就比较没力气，然后他就没有办法腰挺直，他容易肚子腹部向前微凸。小腹微前凸，好，然后这样子的话，通常他就是属于他只要关往下降的方法，他就会觉得他讲话气提不上来，或者气就变得讲话有点灼灼闷闷的。那这种时候，他如果在长期关往下的方法的时候，他甚至会在关法里面产生晕眩嘛。像这一类都是，是不是听起来都平常日子生活中你们遇到很多人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像这些情况的话，他就必须要注意啊。那进去之后，他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他自己要留意啊。所以不论男女都会发生啊，不论男女都会发生。我的话就一定要有冰淇淋，开玩笑，这样讲就是一定要我连去戒场都跟那个什么。引战法师讲说：“你要给我准备冰淇淋。”他就说：“可以吗？”就跑去问那个大师傅。大师傅就说：“好像没有规定不可以。那什么时候可以吃啊？总不可能在吃饭的时候发一盒冰给他吧？” 我实在太皮了。然后我就看他们讨论的还像真的嘞。然后到最后，那个教授法师就说：“你们还被戒指。”给牵着鼻子走啊！进来就依戒场规矩，还说还可以点餐的。到后来有没有给我？到很后面才给我啦，到前面那个前1/3的受戒都还是我也乖乖的啦。然后到最后就说，既然你这么乖，那我们就赏你一盒冰淇淋。开玩笑的。 然后还问我说要点哪一个牌子的哦，真的好好笑！我跟他们讲，那时候我跟你们讲那么久，不再像收戒，对不对？好像有一群那个人家把你帮那个当什么太后在奉行，不是光皇后还是太后最大的，开玩笑的，真的是很损福报，真的是很损福报。然后那个魔脑呢，像这些都算是魔脑，我那个算不算魔脑？算呐、啊。我那个算不算魔脑？算呢、啊，那个算是可爱色啊。那他不给你就叫做可恶色嘛。哦，然后呢，你一定要他，是不是就像古代一个禅师，他喜欢听他那个锵锵，他就被引出来了嘛。然后生死无常就要抓他嘛，到最后还把他摔破嘛，说我要把冰淇淋摔破，然后狗狗就会去舔来吃。好啦，今天那个魔脑就上完啦，哦。所以，举要言之啊，你这些东西，你不论什么，怎么样除却它，66页就是烧打磨，你用止观来处理它。如果再不行，你就是以戒制此。所以，你不论修什么方法，你都得把戒给学好啊。那在家中的话，我建议就是还是最简单的啦。你基本的三规五戒一定要平常要留意，自己要摄心，然后尽量不要道人长短，说人是非。好，再来就是初心行人要找一个善知识，67页跟你讲的，67页上面我跟你一定要找一个善知识，让他可以提醒你、叮咛你。有时候看到他可能叮咛你，然后你要有那度量，不要去跟人家结怨。善知识他叮咛你是为你好，千万不要心生个结怨，这样子来生哪、啊、会障了自己的以后遇到善缘的因缘。好，那我们下星期呢，把治病跟正果讲完，我们以后往后就要讲那个次第禅门了哈。好，记得。好，今天到这边下课。